今天诗班给我们唱的诗歌我们都很感动。我进来的时候看到安琪在我们的当中，我非常的感恩。我跟蓝弟兄夫妇他们认识也有一段的时间，我看到了他们也想到我以前曾经在主恩堂跟他们一同的服侍主。今天看到安琪姐妹帮忙诗班，那许弟兄的指挥还有诗班的献唱，我们都很受感动。不单从音乐来说，这个水准很好，有很大的进步，而同时从生命出来的诗歌，那我们都很受感动。我在这边看到我能够再有这个福气跟安琪一同服侍主的时候，那我就觉得我是蛮有福的人。在这么多的牧师的当中，那我想没有哪一个的牧师好像我这样有这么一个的福气，能够在主恩堂帮忙，也在历史教会有每一个月讲道的机会，也在宣恩堂来帮忙，而这三间的教会历史教会是从主恩堂出来的，那宣恩堂呢也是这个从主恩堂出来的。直到今天宣恩堂常常这样报告说，我们母堂就是主恩堂譬如说拆船年会，还有刚刚过去的陈老师陈教授在这个主恩堂有这个生命记的教导，那宣恩堂的弟兄姐妹也有去参加他们常常想到这个母堂的举办的这些的聚会。那我发觉我自己是蛮有这个福气，我想没有哪一个的牧师好像我这样能够在主恩堂帮忙服侍。那这个的九月份呢，我神会再给我有机会回去主恩堂主日崇拜当中来讲道。那我现在是在这个宣恩堂帮忙他们做他们的顾问牧师，而这些都是跟主恩堂有关的。直到今天我也不明白为什么神会把我放在这么一个的服侍的岗位上，除了是教神学以外，几乎在这么多的教会的当中，我认识很多的教会，但是几乎那个感情总没有我跟主恩堂跟历史教会跟宣恩堂那个关系这么亲密。我坐在这边的时候，我衷心的来谢谢你们，我谢谢你们给我的接纳，常常忍耐我的广东国语。你们实在太好了。那我在这边思想的时候，我这个老广究竟有什么可以在你们的面前给你们这样的接纳？那我想这个就是神的爱我能够在主恩堂有一段的时间服侍，九月份那我也回去。那我这个广东人呢算什么？这个不是我的客气的话，而是我内心的话。那我从来没有想过神会感动你们的长老常常打电话给我，他是我很敬重的一位的长老，但是他每逢看到我的时候，他就这样说：“老师，老师。”他以前在神学院的时候，曾经上我一些的课程，但是其实我在他的生命的里头学到的，比他在我的上课学到的是更多。所以当我跟你们一同唱诗歌的时候，也看到安琪在你们的当中一同的服侍，我也发觉我能够有这个福气在你们的当中被你来 被你们来接纳，被你们来肯定，这个是我从来没有想过的。这个不是一些的客气的话，那在其他的教会，那我也不会说这些的话，我也不必说这些的话。但是在你们的当中，我来多了，那我也不知道来了多久了，但是看到你们每一个我所认识的，那我就在主里头有一个非常亲切的感觉，好像回到我自己的家中。今天我跟肖师母早上8点钟，那我们8:15，那我们就出来了，在这个宣恩堂帮忙他们。那然后现在在你们的当中，看到安琪，看到蓝弟兄，看到耿妈妈，还有看到你们，那又有一个不同的感受。待会我完了这一堂的聚会，那教会也是有很多的事情要办。那宣恩堂呢，有一位的姐妹她也离开世界了，可能你们认识她，她以前也是在主恩堂还没有出来的时候是Linda 姐妹，她在前天她就离开世界，她有这个癌症也差不多7年了。在这个她离开世界的前一天因为我住得很远，那我没办法去看她，她是在这边的医院，是在 Newark 的医院。那在她最辛苦的时候，在他最辛苦最需要别人在他旁边来唱诗歌跟他一同祷告的时候，因为我住得太远的缘故，同时第一天明天的早上我也要上课，那所以他们圣安堂的执事就没有打电话给我，他们打电话给李长老还有黄长老，那他们两会的长老还有圣安堂的执事还有其他的弟兄姐妹就在 Linda 的旁边唱诗歌给他听，一同的赞美神。那一次就是 Linda 有生之年最后的一次的赞美，最后的一次的感恩之后他就昏迷了，之后他就离开世界，永远与主同在了。待会5点的时候，4点开始有一个跟他有一个安息礼拜。礼拜三的早上我听到这个消息以后我很感谢神，我们在主里头我们都是一家人，主恩堂是特别的一间很蒙神祝福的教会，40多年来神给这个的教会有很丰富的恩典，那我们都是从圣安堂出来的，那圣安堂也是我为这些的长老圣安堂的长老为他们单纯的服侍主我非常非常的感恩。神祝福圣安堂，神也祝福历史教会，神也祝福圣安堂。我有一个的感觉，你们的诗班你们越来越进步了，今天今天你们的这个在音乐来服侍神，我们都非常受感动。我有一个的只是一个的想法，那宣恩堂这个广东啊，我们这是个老广，我们很需要人去帮忙倘若你们可以，那我不是说主恩堂，主恩堂他们的水准是这么高的那你们现在越来越像他们了。那宣恩堂呢宣恩堂还是离开很远很远很远，他说你们有一天能够到宣恩堂唱一些诗歌，唱一些圣诗给他们听的时候，哎呀他们就知道原来诗班是这个样子的哈我为你们诗班的成长我献上感恩神继续的使用你们，你们有大的进步。那许弟兄那你也蛮安慰了哈可是主 也安琪也在你们的当中一同的来服侍主。那即使心里的一些的话啊，肖牧师大胆的就在你们的面前，就好像刚刚诗歌这样说，我们不要封闭我们的灵，那让我们的心敞开。那我坐在那边，那我也应该把我心里头一些的心事跟你们来敞开，感谢主。倘若你们有圣经，请翻开到这个箴言书。箴言书，箴言书，我们看第三章，就是刚刚我们所念过的。我们是看第一节到这个第六节。箴言，所罗门这样告诉我们说，他说：“我儿，不要忘记我的法则。”你要谨守我的诫命，因为他必将长久的日子、生命的年数与平安加给你。不可使慈爱诚实离开你，要系在你的颈项上，刻在你的心板上。这样你必在神和世人眼前蒙恩宠，有聪明。你要专心仰赖耶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今天下午我在你们的中间呢，不是要解经讲道，虽然我们念了几段的经文呢有两次，但是呢我们不是要解释几段的经文，反而我要跟你们讲一个专门的题目。这个专门的题目呢，就是怎么样去确定神在我们身上的旨意呢？这个是一个非常，我觉得了，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题目。对于我们平信徒来说，譬如说我们是做生意的，我们要 make sure， 我们要知道晓得确定这个是神的旨意要我们去做生意的，否则那就很糟糕了，因为我们不是活在神的旨意的当中。那我想这个的题目不但是对平信徒有帮助，那对我们传道人来说这个也是非常的重要的。那我为什么在宣恩堂帮忙呢？是我看到他们的需要，也为这个的情况来祷告。那容许我带胆这样说，从来我们没有想过他们的牧师会离开他们的十年了，所以我是没有计划的。但是他们有这个的需要的时候，他们来这个 approach me 看看我有没有这个的可能去帮忙他们。那我也没有说可能，我也没有说不可能，那我就为这个事情来祷告，我要 make sure 这个是神的旨意要我去做的。那我们在任何一件的事情上呢，我们都要认定主。那呢，当我们知道我们是在神的旨意的当中的时候呢，那我们就会有喜乐，有平安，那我们的心灵就会有满足了。那个问题来了，那我怎么样肯定，那我怎么样可以知道这个是神的旨意，而不是我自己的意思呢？那我怎么样很清楚的知道我现在在这么一个的岗位上，或是我现在是做生意了，或是现在我是在这边上班了，等等等等。那我怎么样去确定知道这个不是我的心意，而是神的心意要我去做的呢？那我怎么样知道这个不是我一时感情的冲动，一时的冲动，而是圣灵在我的心中来感动我呢？我们在人生的当中，在不同的时候，我们都要有不同的决定我们要决定很多的事情，但是在每一个人生的决定的当中，我们总要遵循神的旨意。当我们是在神的旨意当中的时候，那我们就会有平安，我们就会有喜乐，我们就会有满足了。别人会对我们有不同的要求，有不同的期待，但是老实说，在我们的短暂的人生的当中，我们不可以只是为人而活，为了满足人的期待来去过活，这个是不能的，反而 我们要满足神的心意，我们要活在他的旨意的当中。好像我们刚刚所念的这个箴言书这样说，你们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以靠自己的聪明，在我们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我们一心一意讨主神的喜悦。倘若我们去做生意，我们深深觉得这是神的旨意要我们去做生意的时候，那我们就不怕了，那我们就平安，我们就喜乐，我们也满足了。所以现在我们用一点的时间来思考，我们怎么样可以去确定神在我们身上的旨意呢？那我觉得我们可以把这几点呢，我总共呢预备了12点，要12点要跟你们来分享的。那我觉得倘若我们把这12点把它融会贯通呢，那我们就可以去确定神给我们的旨意是什么了。我们会分两方面呢来讲。第一方面呢，我们首先要讲的就是说要避免一些错误的观念。当我们在寻求神的心意的事上呢，首先我们要避免一些错误的观念。那有7点呢我会跟你们来分享的，有7点。那然后第二方面呢就是确定神的旨意，就是积极方面的，我会跟你们分享有7个的原则。那总共呢是12点。那好像我刚刚所说的，倘若我们把这12点把它这个连起来呢，就会帮助我们对神的旨意的确定呢有一个的帮助了。好，现在我们要看第一方面的，就是要避免一些错误的观念。第一点我们要说的就是说，不要以为凡是神所不要以为凡是我所喜欢做的都不可能是神的旨意。我再说一次，不要以为凡是我所喜欢做的都不可能是神的旨意。有一些人呢，有一些的基督徒呢，以为我们的神呢是钻破冷水的神。那这个是我好喜欢做的，那怎么可能神喜欢呢？那有一些的信徒以为凡是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呢，都不是神的喜欢的。那这个呢是不对的，这个是一个的错误的观念。不要以为我们的神是为钻破冷水的神，也不要以为我们的神在天上好像是一个的暴君啊，哇，他好凶的，他就四面游行啊，看看在历史教会啊，哪一个是想享受人生的，然后把他一抓抓住，就对他说：“哎呀，你很久没有生病了哈、哦，那就 OK， 那你要大病一场。”哦，我们的神不是这样的，我们的神是我们天上慈爱的父亲。倘若我们开心，神也开心，我们就安心住在这个的地方。当我们安心在这个的地方来生活的时候，神也开心，我们开心了，神也开心。我们做父母不是这样的心肠吗？当我们看到我们的孩子开心的时候，哎呀，他们在学校是蛮开心的，那我们也开心啊。当我们看到我们的孩子他们都蛮喜乐的，那他们喜乐，我们也喜乐。诗篇103篇啊，是我蛮喜欢的一篇的诗篇。那我相信你们也是蛮喜欢的。诗篇103篇第一节这样说：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凡在我里面的也要称颂他的名。我的心啊，是对自己讲的，对自己的心讲的。我的心啊，不是对别人来讲，我们要对自己讲，不要以为凡是自己喜欢的都不是神所喜欢的。不是，我的心啊，对自己这样说， 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一切恩惠啊！他赦免我们一切的罪孽，医治我们一切的疾病，他救赎了我的命，脱离了死亡，以仁爱慈悲为我的冠冕。我的心啊，我的心啊，我的心啊，父亲怎么样怜恤他的儿女，耶和华也怎么样怜恤敬畏他的人，因为他知道我们的本体，思念我们不过是 Superman 吗？我们不是 Superman， 我们没有一个人是 Superman， 我们没有一个人是 Superwoman， 没有没有，我们都是很平凡的。但是我们的神知道我们，他认识我们，他还是爱我们，他爱我们，他必定爱到底。所以我们要回去多多看诗篇103篇吧，我们的神是非常爱我们的。所以第一个错误的观念我们要避免的，就是说不要以为凡是我所喜欢做的都不可能是神的旨意。第二个要避免的就是说，不要以为我们不需要按情理来确定神的旨意。在我们的当中有很多的知识分子，在我们的当中我们很多都是读书人，那我们都是按理性去办事的。对，我今天特别要肯定你的做法，不要以为我们不需要按情按理按道理按理性来去确定神的旨意。当然神有神的意思，但是有很多的时候我们可以去按着我们的 common sense英文有一句话说 common sense， 就是我们的常识来去确定神的旨意，我们按情按理来去确定神的旨意。有很多的时候在我们的日常的生活的当中，倘若我们去按情按理去做事情的时候，很可能那我们就是在神的旨意的当中，而不必去等候什么特殊的圣灵的亮光、圣灵的感动等等等等。我再说一次，很多的时候只要我们基督徒用多一点 common sense， 按情按理是不是这样去办事的，倘若我们按情按理这个是对的，那我们就按着我们的理性我们去理解，那我们就不必等候什么属灵的圣灵的特殊的感动、圣灵的亮光等等等等。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譬如说我欠你钱，项目是欠你钱哈，那我需要不需要说等我看看有没有圣灵的感动、圣灵的亮光来还你钱呢？不必啦，有钱就还了，对不对？ So, 还是要等候什么圣灵的亮光吗？神的旨意就很明显的，就是倘若你应许过是这样去做的，那就要去办啊，就要去办啊，不必等候什么圣灵的亮光、什么特殊的感动。欠人家的就要还人家，就是很合这个道理。所以这个第二，我再说一次，不要以为我们不需要按情理来确定神的旨意。第三就是说，不要以为神的旨意呢，就是神将我们生命的整个的蓝图给我们来看，不是。我再说一次，第三，不要以为神的旨意呢，就是神呢将我们人生整个的蓝图，就是个 plan， 我们生命的整个的蓝图呢 ，master plan， 我们整个生命的蓝图呢，来给我们看，不是的，不是的。当我们说我们要寻求神在我生命里头的旨意的时候呢，神不会把我们以后人生全部人生的整个的蓝图都给我们看的，不会的，而是神是。好像这个神在我们身上的旨意怎么样向我们来显明呢？就好像那个书卷一样，是一页一页为我们来为我们来打开的。 他在我们的人生的道路上是一步一步来引导我们的。所以啊，从这个从这方面来说，我们基督徒呢，就是神为我们开一步，那我们就行一步。我再说一次，神为我们开一步，那我们就行一步。下一步怎么样去走？以后两步三步怎么样去走？那时候到了，那神就会为我们来开路。时候还没有到的时候，神不会把我们生命整个的方向、整个的蓝图都给我们来展开的，不会不会。所以您和我的责任，您和我要追求的，就是说好像一本书一样，那我们就一页一页的来切开，对不对？ Open 英文讲得很好的 A new chapter in my life 在我的生命的里头，现在我要开一页了， OK。 那另外一个的 chapter 是怎么样写，是怎么样读，那我们都不晓得的，没有人晓得的，没有人晓得的。我从来没有想过我会曾经在我的人生的当中在主恩堂来帮忙，我从来没有想过。但是时候到的时候呢，那神会来感动我们。所以我们就是要每一步每一步的来跟从神。第四呢，在不要呢，在这个寻求神的旨意的当中，不要断章取义。在圣经的里头，不要断章取义，那是什么的意思呢？当然我们看到这本的圣经圣经是神给我们的话语，是一本非常奇妙的书。但是你不要以为这本的书，不要把它当成好像是充满了法术的一本的书有些人他们平常呢就不读圣经的，平常都不读经的，现在他们要面对一个需要要做决定的时候呢，他们的心就很急了于是他们就来到圣经的面前，要看圣经看看神有什么的话对他说了是这样有一个的故事就告诉我们是这样说，有一个人他平常不读经的，那现在他要面对他一个很大的需要了，他就要听到神的声音，也要知道神的旨意，所以呢他就来到圣经的面前，他就这样祷告说，他说神啊神啊，你是无所不知的，您也知道我的需要了，那神啊，我求你现在对我讲话那我打开这个圣经啦，现在我把它合起来，那你怜悯我，你爱我啊，你爱我你必定爱到底啊，现在我很需要你啊，但我把圣经一翻开，我的指头一指的时候呢，那我指到什么地方，神啊，那就是您对我说的啦他就打开圣经，指头一指他一看，犹大出去把自己吊死了，哇，他就吊着神说，嘿，神啊，你不要开玩笑那这个犹大出去吊死了有什么的关系呢？跟我好像是不是？那神啊，那我再来一次再来一次，他就把圣经合上去了然后他就这一趟是真的咯，神就是把它拿开，然后一指，哇，那个圣经怎么说呢？这句话说，你照样去做吧。你照样去做吧，他说，哇，怎么我照样去做？他说，他就有一点紧张了。然后他说，神啊，不要开玩笑，再来一次，第三次再打开一指的时候，你要做的快做，你要做的快做。那我们都知道这个是一个笑话了。那意思就是说，我们不可能从圣经的里头就是抽一句话出来那平常我们都不读经的，那然后就抽一句话出来，就这个呢，就是这个就是断章取义了，这个不好。但是呢，另外有一个的方法，后来我会提到的不是断章取义，而是怎么样在神的话语的当中呢，他会对我们来讲话。所以那这个呢是第四个我们要注意的，不要断章取义。好了，第五， 不要在神已经明明禁止的事上再来寻求他的旨意。我再说一次，第五，不要在神已经明明在神的话语里头明明禁止的事情上再去寻求他的旨意了。明明神圣经讲得很清楚，就我们不要去这样做，不要做这些的事情，这个不是神的心意，这个不合神的心意，那我们既然是知道的时候，我们就不要再到神的面前去寻求他的旨意。为什么呢？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那我们第一就是试探神，第二就是给魔鬼留地步。我再说一次，当我们在神在圣经的里头已经明明告诉我们，我们不要做这些，我们不要做这些，我们不要做这些，我们还要来到神的面前来祈求，求问他，还要坚持 求问他的时候，第一个的问题就是我们在试探神。神很多时候干脆好吧，算吧，好吧，你去做吧。第二，这个是就是给魔鬼留地步，就是因为我们不肯去顺服神，神已经在这边圣经的里头已经提醒我们不要去这样做的了。那我们还在神的面前来去祈求的时候呢，就会变成试探他，他就不高兴了。有很多的时候神就说，既然你在试探我，算吧，你干脆去做吧。其实神不喜欢的，那苦头你自己来当吧，苦头你自己来吃吧，因为我明明已经告诉你了。第二，这个是给魔鬼留地步，魔鬼就会在我们的生命的里头来攻击我们了，因为我们根本就是不肯顺服。我举一个的例子，譬如说在哥林多后书第六章十四节，你们和不信的原不相配，不可同父一轭。我再说一次，哥林多后书第六章十四节这样说，你们和不信的原不相配，不可同父一轭。那有很多的牧师传道人把这一节的经节呢是用在基督徒的结婚基督徒的选择配偶的事情上，有他对的地方。虽然这一节的圣经上下文不是直接谈到那一个的婚姻那我再说一次，从这个哥林多后书第六章，你看这个上文还有下文基节的经节不是直接谈到这个的婚姻，但是今天呢有很多的牧师传道人是把基节的经节呢用在基督徒选择配偶的事情上。那我个人的看法就是说，这个不是不对的，这个也可以的。为什么呢？因为在哥林多后书六章十四节你们和不信的原不相配，不要同父一轭。这个是一个的原则，就是告诉我们说，我们基督徒有我们基督徒的价值观、人生观、神观、宇宙观，什么观我们都有的，我们的做法等等，这是基督徒的原则。非基督徒倘若他有信仰的佛教什么教，他们也有他们的原则，他们也有他们的价值观，他们也有他们的做事的方法，他们也有他们的伦理观。那圣经的原则就是说两个不同的信仰，那虽然对方是没有信仰的，也信与不信原不相配，不配的，佛教徒也觉得我们不配啊，他们是同一的教导，他们也觉得我们跟他们不配啊。那现在圣经也告诉我们说，我们跟他们也不配的，信与不信，原不相配，不可以同父一轭。同父一轭就是说两头牛放在一起，把一个轭。把他们放在他们的背上，然后去爬犁，爬就是爬这个地，头 这个就是同父异儿，两个不同的，两个不同的信仰，两个不同的方向，两个不同的人生观，两个不同的价值观，两个不同的做事的方法，你怎么样去把他们放在一起同父异儿呢？这个是不能，这个是个的原则。神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那个意思就是说，我们不但是可以把这个的原则用在婚姻选择配偶上，同时也可以应用在我们做生意的做什么伙什么的伙伙伴呢？Yeah, 这个也是很难，那个 partnership, yeah, 谈到两个是不同的人生观的时候，你叫他们怎么样去做生意，怎么样去做生意，怎么样去同父异儿。基督徒有基督徒的价值观，基督徒有基督徒的人生观，基督徒有基督徒的金钱观，他们没有信主的人，他们有他们一套的道德观、伦理观等等等等。那现在你们两个要合起来要做大生意，问题一定会来的，问题一定会来的。Yeah, 信与不信，缘不相配，不可以同父异儿。你同父异儿，哇，就很痛苦。就很痛苦了，就很痛苦了。这个是个很基本的原则，神已经把这个告诉我们。哦，我们说，哎，没关系啦，没关系啦，那只要有钱赚就可以啦。Well, 神就不喜悦了，对不对？神就不喜悦了。神就不喜悦了，这个是一个的原则，所以呢，那我们要注意了。这个是第五点。但 OK, 回到这一点哈，当我们要把持这个的原则的时候，我们知道信与不信不能同父异儿的时候，虽然我们觉得这个人很好，但是我们信仰是不同的。那我们就要看重神明明这样告诉我们，那我们真的很想去做生意，同时我们若是很清楚这个是神的意思，要我们不要再打工了，我们现在手头有一些的钱哈，我们可以去投资做一些的生意的时候，那同时我们也需要一个的伙伴，那一个 partner, 那我们就要好好的祷告，好好的祷告，倘若这个真的是出于神，同时我们也遵守神给我们的原则，就是说你们和不信的缘不相配，不可以同父异儿。哇，做生意真的是同父异儿的呢呀，要不下于这个结婚呢。那倘若是这样的时候呢，我们就继续的祷告神，说神啊，既然我们很清楚这个是你的旨意，要我们再不要再去打工了，我们的手头有一些的积蓄，那我们要投资做一些的生意，这是一个很好的事情嘛，对不对？那神呢，就求你为我们预备一个的 partner, 一个的伙伴，那我们就为这个的事情来祷告，最好这是你的原则来成就，他都是一个基督徒，与我们有同一个的价值观。哎呀，同时我们有一个的决定，就是说倘若我们赚了多少，那我们都十一奉献，我们先把赚来的我们就首先用了十一奉献，或是无论我们赚到或是没有赚到，我们一开始我们就十一奉献。 We honor you, yeah, 那神也会，倘若我们尊重神的时候，神也会尊重我们、yeah. 所以我们要注意这个的原则。好，然后我们看第六个，不要以为确定了神的旨意以后呢，我们就没有困难没有问题了，不是。第六，我再说一次，不要以为确定了神的旨意以后呢，那我们就会没有困难没有问题没有难处，不是的，乃是说，虽然我们是确定神的旨意，我们是行在神的旨意，行在神的计划的当中的时候，都会遇到困难，都会遇到问题的，只是说既然这个是神的旨意的时候，神会保证我们去成功的。我再说一次，神不会保证我们没有困难没有问题，乃是说神会保证我们终于会达到那个目标，我们终于 必定会达到那个目标。我以前啊，刚刚出来啊牧会的时候啊，我们的教会呢，我们以前的教会呢，哦，我是蛮喜欢人去做生意的哦，虽然我自己一点都不喜欢做生意投资，为什么不好啊？我是很喜欢看到基督徒赚钱的 ，yes， 他们多多赚钱，那就可以多多奉献嘛，在神的国度上，这是我的真话哈。我以前牧会的时候啊，我做这个啊牧师的时候，我们有好几位的执事，他们就是投资做生意、啊。他们投资做生意，就是做这个投资。他们几个非常的爱主的。然后呢，他们有一个的感动啊、就是要投资做来做生意。城里头有一间的餐馆，这个的餐馆呢，这个中国的餐馆呢，谁去做谁都遭殃的，都没有钱赚的，都没有钱赚的，都是亏本的。后来我们这几位的执事，他们就有一个的心智，说他们要把这个餐馆把它买下来，那然后呢要一同投去做这个的生意。哇，他们就祷告了，那我也为他们祷告。他们就有一些的原则非常好的，第一十一奉献呀、yeah， 他们那个信心强到一个的地步，无论开始的时候赚钱不赚钱，那我们都要实际奉献。我们有这个基本的时候，有一个本金的时候，那我们就奉献。哇，你知道吗？神非常祝福他们了。头一年有没有钱赚？没有了，别人一做都是亏本的。但没有，第一年是蛮困难的，第二年是比较好了，也是有困难。那我们就祷告，他们就同心的祷告。第三年开始打一个平手。哇，然后他们有另外一个的规矩，是我最喜欢的。凡是牧师在他们的当中饮茶哈，我广东人，饮茶吃饭，饮茶吃饭都是来一个八折的，打一个八折。甚至到不需要我去付钱的哦，这是我最喜欢的原则。他们要尊敬牧师，这是真的。然后第四年开始有钱赚了，第五年赚了，第六年就赚了，成为一个很好的见证。别人做那个生意，这个餐馆呢，买来做就是买来遭殃的。但是基督徒买来做了以后，我们教会的执事四年过了以后，第三年开始有一个平手，然后第四年赚钱，一直的蒙神的祝福，这个是很好的见证。好，然后第七，不要以为看见这个需要呢，就等于是神的旨意。第七个，不要以为看见这个需要就等于是神的旨意了。哦，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需要是很多了。我们回去中国大陆看看我们的亲友，哎呀，发觉那边福音啊，那个需要真的很大了。然后回来美国对太太说，太太从今以后我们要回到中国去，因为那边哈、哦、需要这么大，不要在这个 Livingston 来生活了，我们要回去国内。不，看见这个需要不等于是神的旨意要你们离开，要你们去的，不是。需要哪一个的地方都有很多的需要，教会也有很多的需要啊，这个每一个的非洲也有很多的福音的需要，南美洲也有很多很多地方的需要，但是不是说看见那个的需要就等于是神的旨意。是不是神的旨意要你离开这个地方到别的地方去呢？这个你要寻求神的旨意，不一定你看到这个的需要就等如这个是神的旨意的。好，这个是七点啊。那现在呢，我们要很快的看看啊啊、 另外一方面，积极的方面，就是怎么样去确定神的旨意啊。积极方面呢，有五个的原则。那我们要把这五个的原则呢，把它合起来一同来用。单单一个原则呢，不能的哈。单单一个的原则呢，啊，这个是蛮危险的啊。那我们要把五个的原则呢，把它联合在一起呢来用。第一个的原则。那我想你们都知道的，神会在我们惯常灵修读经中把他的旨意向我们来显灵。这个很简单的原则的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字，就是惯常。惯常，我再说一次，神会在我们惯常读经灵修的当中把他的心意向我们来显明的。什么叫断章取义呢？断章取义就是说，断章取义就是说，平常都不读圣经的，都没有好好的去看圣经的，然后有需要的时候就这样翻开来一指头一指，就是抽一节的圣经出来。不是不是，惯常我们每一天都有灵修，都有祷告，所以为什么长老还有牧师常常提醒我们，我们要惯常常常灵修读经哦。我去了很多的地方啦，我想哦，因为我的侍奉的关系，我到的地方，我搬家哦，比你们任何一个搬家的可能都会多。我到任何一个的地方去，我到任何一个地方去参与投身在任何一个的服事上，都是神透过他的话语救我到别的地方去。为什么我在加拿大牧会牧得非常的好，不错啦，神是很祝福500多600弟兄姐妹。为什么啊？为什么啊啊！这个，我要决定要离开他们啊，好舍不得哦！不是他们不爱我，也不是我不爱他们，而是说神的呼召临到我的身上，就是因为有一天我读经啊，有一段的时间，神已经把一个不平安放在我的心里头了，常常啊有一种坐立不安的感觉，好像神有话对我说，我还没有听到，神要我做一些的事情，我还没有知道究竟他要我做什么的事情，哎呀，坐立不安啊！虽然人是蛮多啊，有很多的人都来聚会啊，等等等等等等，但是我们要听主的声音。我们怎么样听主的声音呢？是 boom 是这样对我们讲话吗 ？No。今天是神透过他已经讲过的话，再对我们来讲话。他已经讲过些什么话，就在圣经的里头， He had spoken, He had spoken, 他已经讲过的话就是在记载在圣经的里头。今天神怎么样对我们来讲话，神不会凭空对我们来讲话的，他是透过他已经讲过的话再一次对我们来讲话。 Yeah,就是这样，这个非常重要，非常重要。这个是他 ，he spoke and he has spoken， 他已经讲过的话都记载在圣经的里头了。今天我们怎么样听到他的声音？今天他怎么样去讲话呢？他是透过他已经讲过的话，再一次对我们来讲话。我们就寻求他的旨意，在惯常的灵修的当中，那我们就要按神的旨意，透过圣经的话语，他已经讲过的话，他曾经对约书亚是这样讲的，是透过约书亚这样写出来的话，所以有约书亚记。但是我们的神直到今天他仍然讲话， He spoke and he speaks， 他仍然的讲话。是日他对约书亚讲话，今天他要透过约书亚，他透过约书亚讲过的话，再一次对小保罗来讲话。 有其他的教会这样对我说，肖牧师你来帮忙我们啊，我们也很大的需要啊，你没有看到吗？你来我们的教会的里头，你也看到我们的需要，看到需要不等如是神的旨意，我就要在他们的当中做他们的顾问牧师。我看到这个的需要，我还要得寻求神的心意，神是不是有话对我说？在惯常的灵修的当中，神很清楚的透过约书亚记对我说：“耶，你要到这个地方去，你要对到这个地方去，去帮忙他们，帮忙多久？我不晓得，我一步行一步，他为我开一步的道路，那我就走下一步。但是第一步我知道这个是神的旨意，惯常的领袖。我知道在我的人生的当中我帮忙过很多的人，但我也知道在我的人生的当中我也叫很多的人失望。肖牧师，为什么你不多留在这个的地方呢？肖牧师，你不为什么你要离开我们呢？哦，我要离开你们，因为肖牧师是神的仆人，是神的仆人，我还是想念你们。我离开台湾很不舍得，很不舍得，所以这个五月我也被他们邀请要回去了。那边以前也有我的学生等等等等。我们做传道人的是遵行神的旨意，你们也是这样。神是透过我们啊惯常灵修读经向我们把他的旨意向我们来显明。第二，神会在惯常，在我们惯常的祷告的当中，将他的旨意向我们来显明。不但第一是透过我们惯常的灵修读经哈，第二是透过我们惯常的祷告，将神的将他的旨意向我们来显明。哦，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要常常祷告啊！不但是常常读经，我们也要常常祷告。有一个祷告的原则非常的重要，我们怎么样知道这个是神的旨意呢？就是说当我们祷告，我们祷告都平安了，那我们就知道这个是神的旨意了。当我们祷告不平安的时候，哎呀，你为了这个事情祷告，你还是不平安的，那你就不要去做了。就从另外一句话来说，当我们祷告，我们祷告都通了，我们都通了，哎呀，我们觉得哎呀，神是明白我，神知道我，我们都通了，祷告都通了，哎呀，那个就是神的旨意了。倘若我们祷告不平安，我们祷告不通的时候，哎呀，那就不要去做了。我不是在你们的当中，不是跟你们常常提到有一位的妈妈吗？她很想做生意，她要开餐馆吗？对不对？哇，她很聪明啊！她除了自己祷告之外呢，她就要肖牧师。她一看到我就肖牧师为我来祷告，肖牧师为我来祷告。她好聪明啊！其实她也不常祷告了，她知道，因为她的牧师肖牧师会为她来祷告。我真的为她来祷告，他有一位的女儿，他的女儿是蛮追求蛮熟灵的，是教会的执事，当然他也为妈妈来祷告啊。哇，这位的姐妹啊，这位的妈妈好 aggressive 啊，哇，好厉害啊。李逢一看到我的时候，哦，我就知道了，他只是希望能够在肖牧师的身上得到一句话，就是说你平平安安去做生意吧，他就是最喜欢听这句话了。我有为他来祷告，但是我每逢为他来祷告的时候都不平安的，都不通的，但是我不敢告诉他，不好意思啊，不要伤他的心啊。他每一次看到我的时候就追我啊，肖牧师，神有没有对你说什么话？神没有对你说什么话？我说慢慢来吧，慢慢来吧，哈，我们做牧师的也要小心啊，不要常常伤人的心嘛，哈。那有一天啊，我在教会，就是在教会上，他也进来了，哇，他走到我前面来，哇，刚刚他的女儿也在啊， 他的女儿一听到妈妈说向牧师神有没有对你话有没有对你讲话，那个女儿就这样说，她说妈妈，我每逢祷告为你做生意祷告的事情，我每逢祷告我都不平安的，我都不痛的，我马上对她说，我说这就是神对你讲话了我是都不痛的，我都不平安的，然后我对他说，我说我也不平安啊，我也不没有的，所以你不要做。哎呀，他真的没有去做啊，他真的没有去做。到了前年我到 Calgary Canada， 我到 Calgary 那边去领主领培灵会，哇，他我有看到他都没有做生意，都没有做餐馆，但是他的孩子做了他的儿子做了餐馆，我也赚了不少钱，这就是很好，他自己没做。OK， 所以我们祷告，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要通，我们要惯常的祷告的当中，我们要内心有平安。第三，神会透过我们内心的负担，把他的旨意向我们来显明的。我再说一次，神会透过我们内心的负担，把他的心意向我们来显明的。好，内心的负担，圣灵的感动，跟我们一时的冲动，一时的冲动有什么的，内心的冲动有什么的分别呢？那个分别在这里，那请听啊，就好像我刚刚所说，冲动，内心的冲动，自己的意思想去做呢，是一时之间的，一时。所以啊，我们不要心急，倘若是出于圣灵的感动，倘若这个是出于神的心意，他会一次又一次，一次又一次的向我们来讲话，而且每一次的感动都比以前的感动更加的重，更加的重。为什么呢？因为神知道我们的内心，倘若我们的内心是蛮小心的，我们很谨慎，我们很小心，我们很想只是做神的旨意的时候，我们也怕我们自己的冲动呢，神会怜悯我们，神就是这样一次又一次的来感动我们。我们可以去考验OK， we can test the will of God， 我们可以是这样对神说，神啊，倘若这个是出于您的，您再一次来感动我，我现在不要想他，因为我只是专心来遵循你的旨意，倘若这个真的是您的旨意的时候，神啊，你再一次来感动我，很奇妙的。倘若这个是出于我们真诚的祷告，这个是出于神的时候，神会再一次来感动我们。他不但是再一次来感动我们，他就会又再一次来感动我们，直到我们真的是降服。哎呀，对啊，神啊，我们行了。当我们一对他说，一回应他的时候，很奇怪的，我们马上就平安了，我们马上就舒服了，我们马上就痛了，我们马上就平安了。这个是第三个原则。第四个的原则，神会透过环境的安排来告诉我们他的旨意。神会透过开门啊，为我们关门啊，倘若这个是他的旨意的时候呢，他会为我们来开门打开这个门，给我们有机会。倘若不是他的旨意呢，他会为我们来关门，但是我在这边要补充一下，就是说我们不要把单单一个的原则把它抽出来来用，不是。倘若是开门哈，我们也要小心。那倘若这个门是开了这个机会是有了，但是我们也要特别为这个事情来祷告看看神有没有在读经的当中对我们来讲话，我们的祷告是怎么样，我们内心的负担又是怎么样。然后第五个的原则也是蛮重要的。神会透过一些关心我们的属灵的长者和弟兄姐妹来帮助我们去晓得神的旨意。第五个的原则，神会透过一些关心我们的属灵的长者，还有呢，关心我们的弟兄姐妹 来帮助我们去确定神的旨意。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是同为一个的肢体的，没错，做决定是我个人的决定，但是呢，很多的时候圣灵的感动，他不但是感动您这个人，他一定会感动双方面的，因为我们同饮一个圣灵，圣灵只有一位。倘若你有这个感动去做，去做这个事情呢，看看你的配偶、你的太太或是你的先生有没有这个的感动。圣灵通常呢，不但是感动单方面的，他是感动双方面的。神的灵不但是感动双方面，倘若这个的事情是这个事情是比较公开的呢，那他会也感动多方面的，多方面的。我们这些我在神学教育已经很多很多很多年了，我看到很多的弟兄姐妹，有中国人，还有很多的这个美国人啊等等啊等等，他们本来他们的职业做得非常好的，但是他们的圣灵感动他们，他们就不再做他们的事业了哈，放下他们的专业，然后他们就去做宣教士，然后他们就去神学院里头来读书了。 OK， 但是我总是问他们有没有圣灵的感动。我举一个的例子，我以前牧会的时候就是牧养基建的教会，在这个加拿大，我离开了那个教会了，离开了那个教会了一年，离开了那间教会有几年以后几年以后，他们仍然是爱我，仍然非常的尊重我，因为我离开他们，我是到了台湾去做这个宣教士。所以呢，他们有一些个人的事情，不是关于教会的事情，教会的事情呢，我通常都不理的，这个不是我要理的，我不应该理。但是关于他们个人的事情的时候呢，哦，那这个他们尊重我，还是觉得肖牧师是爱他们的，所以他们就打电话给我。有一对的夫妇，太太是个的医师，其实他的太太是我们的家庭的家庭的医师，他的先生是一个专科耳鼻喉的一个专科。哇，他念这个专科的时候念得非常的辛苦，我还记得我们全教会都为他来祷告，后来他通过了。哦 OK， 那他们就这样在这个城市的里头做医师了那个先生是一个专科的医师。哦，他们非常的爱主。突然之间，那个时候我还是在 Chicago， 的时候，他打一个长途电话给我，他说：“牧师，牧师，向牧师，我现在心中有一个负担，我很觉得这个是圣灵的感动，我不做医师了，我要去做传道人，我要去念神学，我要去念神学。”他说：“神的灵感动我，那我要放下我的这个医师，我要去念神学了。” OK， 很简单啊，这个简单是什么简单？就是说医师赚很多钱的哦，医师赚很多钱的哦，而且他是专科哦。那做传道人，你看看项目师就知道那个情况怎么样。yeah， 那就知道，我说这个是很放下很多的。然后我第一句话问他说，我说真的吗？这个是神的灵感动你吗？他说对对对，神的灵感动。我说你走这条的奉献的道路很辛苦的，没有做医师，那这个你要放下很多很多很多的收入等等的。他说我都想过了，牧师这个想过了。那我也知道了，这个是我就是这个循例的这样去问了。然后我说这个是个很重要的问题，这个的问题才是非常的重要。我问他说，你的太太，他的太太叫 Ruby， 我说 Ruby 同意不同意？哦，他说感谢神啊，他说 Ruby 非常的支持啊，我们都同心的祷告啊，他非常的支持啊。我说感谢神，感谢神，感谢神。他说我现在只有一个的害怕。我说你怕什么？他说我今年已经45岁了，我怎么样去念希腊文还有希伯来文？我说你不用怕。
我说你不用怕，我说你不用怕呀、yeah, 我说你不用怕，只要你的太太支持你，神的灵感动他。哦、oh, 他们现在是在播道会 Vancouver 的播道会，他做了牧师做了好多年了，做了好几年了，感谢神。所以夫妇要同心，神的灵会感动双方面的，不但是感动双方面，也会感动其他的人，他们都觉得这个是很好很好的。所以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把这总共是十二点，有七个的不要不要不要，有五个的要，我们要这样去做，把这七点五点把它加起来的时候成为十二点。那在这十二点的当中，那我们就寻求，常常寻求神在我们生命里头的旨意。这个也是我做的，我活了这么多年了，也是按着基督的原则来去做。神祝福你们，我们低头，我们祷告。神啊，我们感谢您，求主把基督的实际的原则帮助我们去应用在我们每一次的决定的当中。主啊，我们要在所行的事上总要认定您，您必指引我们的路。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